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晨要跟弟兄姐妹从路加福音十七章刚才我们一起读的这段经文，一起来看神的国跟你我的关系，特别从饶恕的角度，我们来看神的国。我先读一段圣经哈，在路德记第一章的里面讲到路德对他的婆婆拿俄米说的一段话。这一段话很多弟兄姐妹在婚礼的时候就是很喜欢用哈。那么讲到就是路德定义要跟随他的婆婆的这一段经文哈，让我来读给大家听。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很美的一段圣经，是不是？不要说是这个媳妇跟婆婆之间的关系，就是讲到夫妇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来表达也不为过哈，也不为过。然而当我们仔细的思想这一段圣经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发觉路德是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为何要紧紧的跟随着另外一个寡妇？不但死了丈夫，而且还死了两个儿子，到异乡啊，到这个拿俄米是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但是路德跟着他的婆婆却是到异乡去流浪，不知道去到那边能够做什么。这段圣经唯一可以让我接受的一个解释，就是路德在拿俄米的身上看到他所信奉的神是真神，并且也晓得他所属的国是神的国，是永恒的国度。除非路德有一个这样子清楚的看见，要不然我们就很难明白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一句话。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刚才祷告的时候说这个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我不知道你这样子祷告说神啊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你有什么期待没有？今天早晨你愿意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吗？那么当你说愿神你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你心中所想的神的国到底是什么？最近这几个月哈，那么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巴林，还有许多的这个国家哈，都在这个示威跟动荡的里头。那么就是这几个国家除了埃及以外哈，我们都看到就是并没有像这些示威的人所期待的那些结果临到啊，甚至在这个利比亚的里头还这个引发出内战来。我不知道这一些人当他们在那里示威在那里抗议的时候，对他们的政府对他们的国家到底他们期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们心中想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每一个人想的又都一样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他们在那里坚持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站在那里，在那里等候，在那里抗议的时候，他们所期待的国能实现吗？能实现吗？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往后我们会看到另外一段的记载，讲到神的国的时候，讲到说有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看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就在你们心里这一句话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解释，或者是说翻译哈。一个解释就是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那么这两个翻译应该都符合上下文的一个情况。那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们让神在我们心中掌权的时候，神的国就在怎么样？就在我们心里，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让神的国，或者是说神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彼此之间掌权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彰显。路加福音十七章一到十节里头讲到几个比喻哈，几个比喻，短短的十节经文里面讲到一个大磨石的比喻，也讲到信心的一个比喻，然后最后讲到一个仆人本分的比喻。那么这三个比喻，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耶稣又对门徒说这一句话，来看路加福音，特别是从九章到十九章里面，三次的用这句话说，耶稣又对门徒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比喻的重点都讲到神的国，都讲到神的国。怎么样从这三个比喻里面，我们再一次的来思考神的国跟你我的关系？特别在这三个比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结，就是饶恕这件事情。怎么样看到饶恕跟我们是不是在神的国里面，神的国在我们当中彰显？这是早晨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要看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是不是神国的子民，我们是不是神国的子民。耶稣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那么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好像是免不了的事情，然而又怎么样，又有祸了哈，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耶稣在这里到底是什么？耶稣说绊倒人的事，如果从上下文或者是从马太福音平行的经文里面来看的时候，讲到的应该是指着这个世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然而耶稣对门徒说，门徒是什么？门徒是天国的子民，对不对？是神国的百姓。那么然而这个世界虽然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如果你们是天国的子民，你们却绊倒的人，你们就有祸了。那这个绊倒就不是平常讲的绊倒的，而是拦阻人来到神国的这样子的绊倒。所以如果你把这句话就是从神国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就是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绊倒人的事情，免不了常常会发生，天天都发生，但是如果 神国的百姓，你我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是天国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去绊倒别人来到神国里头的时候，耶稣说我们就有祸了，我们就有祸了。绊倒人的事到底要怎么解释呢？如果从进神的国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从我们所说的话，也可能从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说了不该说的话，使人因此不愿意听福音，不愿意进到教会，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绊倒人的事。绊倒人的事也有可能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啊，我们说一套做一套，使得我们的生活不能够反映出我们的信仰来的时候，那么我们所做的事情也就成为绊倒人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我们没有做的事情，可能绊倒人的事情好像跟犯罪不一样哈、啊。犯罪就是你做了事情，或者是你有什么恶念，但是绊倒人的事情可能因为你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做，也有可能怎么样，也有可能绊倒人。那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思想，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什么样的事情使我们绊倒别人。但是我们从拿阿米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讲到拿阿米的时候，特别在路德跟随他回到这个就是伯利恒之前，并没有描述到拿阿米在家里面的生活，他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他的服侍啊，他怎么样，就是对圣经的知识啊，都没有描写。那唯独描写的是什么？路德跟另外一个媳妇后来离开的哈、啊，他们舍不得怎么样？舍不得跟这一位婆婆分开来。那你这样子看，拿阿米到底做了什么？其实不在乎他做了什么，而是在什么？而是在乎他怎么样活，怎么样活。今天我们讲绊倒人的事情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我们说什么，我们做什么，但是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活，我们活的，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让人看到有神在我们里头，我们是不是看到神的国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是不是让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掌权。这样子的生命，如果我们可以活得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帮助人，带领人来到神国的面前。然而很多的时候，我们所活出来的却与神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出入。所以让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那么耶稣在这里讲到说那绊倒人的有祸的时候，他用一个比方哈、啊，他用一个比方，他说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的里的一个绊倒了。哇，你说这耶稣讲这个比方有一点像什么？像黑手党的哈，像黑社会的人啊。哇，耶稣讲这句话很严厉耶，绊倒人的事免不了，但是一旦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绊倒人的时候，哇，这个下场太可怕了吧。我们要明白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义何在，因为大摩石的这个比喻讲到的是那个绊倒人的人，而这绊倒人的人恰好又是什么？ 又是耶稣的门徒，又是天国的子民。那么请问他们是天国的子民，又是耶稣的门徒，他们得救了没有？得救了哈，得救了。所以把他这个挂一个大磨石在他的颈项上，丢在海里，那么他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好，当然是回到耶稣那里去的嘛，是不是？你刚刚说的嘛，他已经得救了啊，是不是？所以你要这样子想啊，如果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应该天国的子民活出天国子民生命的性情来的时候，像拿俄米一样，就会引导人怎么样渴慕神的国，想要进入神的国。但是反过来说，我们的生命没有这样子活出来的时候，不但没有这样子活出来，要进入神国的人，我们还绊倒了他。绊倒这件事情，其实在耶稣的教训里面，曾经耶稣非常严厉的责备那一些律法师跟法利赛人。那么因为他们对律法的态度拦阻了人要进入神的国，所以耶稣严严的责备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律法师跟法利赛人他们的责任应该是借着他们对律法的解释帮助人怎么样进入神的国，但是他们对律法的解释恰恰跟律法的原意相反的时候，他们对律法的解释反而成为怎么样拦阻人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也就是这里讲的绊倒的意思。那么这样子看，如果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已经得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然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甚至我们口中所说的话，不能够带领人来进入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我们的使命跟我们生命的价值就怎么样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耶稣说怎么样，像你这样子的，你已经得救了，对不对？但是你留在这个世界上，你本来是应该怎么样带领人来到神的国，你却不能够的时候，还不如把一块石头把你绑在脖子上丢在海里。意思是说什么？你还不如消失到这个世界。这句话很严厉，但是也让我们看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具有何等丰盛的意义，跟我们对其他还没有进入到神国的人来看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那里。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我们应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要跟随耶稣的人，我上个月来跟你们分享，是要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人，或者是说要成为天国子民的人。如果你认定你自己已经是信主的人，已经是神国的公民，你已经拿到公民卡的人，那么你的生命应该要有两种的性情。一种性情就是什么？就是从正面的来看，我们应当是领人进入到神国里面的人，借着我们所说的话，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所做的跟我们不做的事情，我们怎么样我们带领人进入到神的国那里去。那么从负面的角度来看，我们至少我们不一定成为一个伟大的布道家，我们不一定怎么样能够领人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至少我们不要做一个什么绊倒人的人，绊倒人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就讲，就是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哈， 在第三节跟第四节的地方，耶稣马上说你们要谨慎啊，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所以接下来就讲到饶恕的这一件事情。换句话讲，我们如果要做一个不绊倒人的人，那么可能有几件事情是我们要做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因为当我们不愿意饶恕的时候，我们也就成为一个绊倒人的人。第二，我们如果是那个得罪人的人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么我们也要接受别人对我们的什么，对我们的饶恕。从这两个角度里面来看，可以帮助我们不绊倒人。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从饶恕的角度看，我们在神国的里头怎么样神让神国的能力、神国的福音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叫我们不要做一个绊倒人的人，做一个什么呀，把人带到神国度里面来的人。这当中从耶稣的教训里面看到，饶恕是一个关键。换句话说，饶恕是天国的钥匙，饶恕是天国的钥匙。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到十八章的里面，讲到神的国，讲到天国的时候，提到几段非常重要的经文，而这些经文其实都跟饶恕有关，饶恕有关。当耶稣向门徒们启示他是基督的时候，并且也把教会启示出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这样说，耶稣说，我还告诉你，这是对彼得说的，他说，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很多人都要思想，到底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十九节却清楚地告诉我们，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要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换句话讲，教会拥有天国的钥匙，神国的百姓，神国的儿女也就同样的拥有这个钥匙。什么时候我们在地上我们释放人，这个人在天上得到释放；我们在地上捆绑人，这个人在天上得到捆绑。当然这里提到的是教会的权柄，而这个权柄在谁的手上呢？在教会，也就是什么，天国的子民的身上。如果我们再把这段经文跟主导文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说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什么时候我们愿意饶恕人的时候，被我们饶恕的人就在什么，在父的那里，他得到怎么样，得到释放。因为你释放他，你自己，你就让被你饶恕的人得到释放。不但如此，什么时候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的时候，耶稣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意思是说我们饶恕人的时候，那么神饶恕的恩典也要继续在我们的身上。换句话说，我们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的接受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我们也可以让这个恩典临到被我们饶恕的人。这是什么？ 就是天国的钥匙，天国的钥匙。但是我们要拥有这个天国的钥匙的时候，我们需要怎样？我们需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需要接受别人的饶恕。什么时候我们不愿意饶恕的时候，我们就不得到释放。换句话讲，我们自己就是在我们不愿意饶恕的里头，我们被捆绑。我记得有一位姐妹在听到这个饶恕的这个真理的这个教训以后，那么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我曾经就是对那个伤害我的人，我就是不愿意饶恕，因为我觉得这个伤害在我的身上太大太大了。但是当我不愿意饶恕的时候，每一次心里面想到那一件事情的时候，想到那一个人的时候，心里就好像有一把刀在我的里头，而这个刀是越来怎么样越沉重，使得他失去快乐，心中满了怨恨苦毒，时间越久就越痛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 heartburn 的这个毛病啊。我有一段时间胃肠不是很好啊，那么就是这个 heartburn 怎么说，就是胃酸对不对，冲到食道上来，哇，然后这个英文翻译很有意思啊，你的心啊，其实不是你的心，是你的食道啊，你的胃在那里什么，在那里燃烧对不对，那舒服不舒服啊，很难过的哈，很难过的哈。如果我们就是身体的不舒服在我们心窝里头，就是身体的不舒服在那里，都会让我们非常非常难过的时候，想想看你心里面的痛，那个不愿意饶恕的那个苦毒跟怨恨一直埋在你心里的时候，那是何等何等大的一个痛苦。但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耶稣就怎么样，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如果我们愿意饶恕人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耶稣赦罪的恩典必定使我们能够在他的能力的里面，我们完全的得到释放，完全的得到解脱。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在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们所领受的。可惜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让这个恩典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因为我们不愿意饶恕。可能你会说，牧师你讲的太简单了哈，我要饶恕的人啊，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实在没有办法。其实耶稣在这里不但是讲到我们要饶恕，而且要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完全的饶恕。耶稣说，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有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那你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会更有借口啊，你说这怎么可能啊，我们不愿意饶恕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觉得我们饶恕了以后他还会怎样继续再得罪我们啊，对不对，我继续饶恕的话，我就继续的怎么样，继续的受到他的伤害在那里。 Dr. Artie Kendall 哈，他有一本书叫这个饶恕原理哈 ，Total Forgiveness。他强调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饶恕，因为我们不能够完全的饶恕。很有意思啊、哦，我一点饶恕一点都有困难了，但是他说，除非我们完全的饶恕，否则我们并不是真正的饶恕。然后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其实饶恕是不合人的那种本性的，不合情理的，不合情理的。因为不合情理的缘故，我说的不情理是指的世界的情理来看的。特别耶稣在这里讲的说，一天七次得罪你，请问有谁会一天七次得罪你？啊，你的家人嘛，是不是？你所亲近的人，一天到晚跟你什么在一起的人，意思是说，你今天他七次得罪你，你饶恕他七天，明天怎么样？他还会继续得罪你，而且怎么样？可能还不止七次。但是耶稣却要求我们怎么样？他说，他若说我懊悔了，他是真的懊悔吗？我不知道啊。但是耶稣说什么？你总要饶恕他。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还说什么？还说要饶恕七十个七次。你们的算术都很好，不必算啊。七十个七次有多少？我要问你，一天七次得罪你，你饶恕他七次比较容易呢，还是饶恕七十个七次比较容易？都不容易，都不可能啊，都不可能。不过有一点，因为耶稣叫你要这样做，你要想到一件事情，我们不愿意饶恕人，有一个这样子的情况啊，不是适用所有的人，但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情况，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当作是一个救世主，我们觉得我们饶恕他，他还会继续得罪我们，不能够解决问题。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要饶恕的话，他一定要怎样会改变，他一定要跟我们和好，要不然我们饶恕我们就白白的饶恕，而且还要怎么样继续的受到伤害。可能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继续这样子饶恕的时候，即使是纵容他，而不是什么，而不是拯救他。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是把自己当作是什么，当作是救世主。我们认为我们饶恕我们就要救这个人，但是不但是饶恕的恩典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不是我们自己做得到的，更何况是要拯救别人。其实饶恕的真理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饶恕完完全全是什么？是神的恩典，而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认为我们自己可以饶恕或不能饶恕的时候，我们就是靠着自己，我们不是靠着神，我们也就不可能让神赦罪的恩典在我们生命的里头流畅在那里。所以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这样子吩咐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照着去做，因为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已经在他的恩典当中。我们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们是把恩典怎么样传递出去，传递出去，而不是我们给恩典给我们要饶恕的人。我们只是把神的恩典怎么样给出去了。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恩典就停留在我们的手中； 不但停留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也就不能够继续的在这个恩典的里头。小小的一个比方哈，是我前两天在带一个查经班里头的时候，那么就是我们是围着一个桌子，大概有二十来个人，然后当我在讲时，传到我那里的时候，我因为一直讲，我就没有留意，这个堂就放在我那里了。然后等我讲完了以后，旁边的一位老姐妹就说：“哎呀，你就把它全部带回家去吧。”哈，哦，这是一个什么试探啊？因为我很喜欢吃巧克力糖。不过我看了一下哦，在我这一边的人都传到了，这一边的人怎么样？还没有传到哈。我就拿了一颗然后再传下去，如果我就是把它收起来，这些人就怎么样，就没糖吃了哈。如果我们蒙受神赦罪的恩典，耶稣在十字架上那样完全丰富跟美好的恩典，但是我们就是收起来，我们不愿意饶恕得罪我们的人的时候，天国的钥匙就在我们的手上被扣留起来，人就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里头。这样的人有什么结果？想想看那个大摩石的比喻。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是使徒们的问题。使徒这个时候就对主说哈，这里很有意思哈，前面都讲门徒，突然这里用使徒啊，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这个使徒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可能使徒们心中所想的就是饶恕这一件事情需要怎么样，需要有更大的信心啊。使徒认为要不断的饶恕，要有够大的信心，信心不够就怎么样，饶恕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三次四次七次需要有怎么样更大的信心，要不然怎么样饶恕不下去的。这个信心可能指的是两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要有信心可以继续的饶恕下去，对神有信心，可能对自己要有信心啊，我能够继续不断的饶恕下去吗？第二个，我有那个能力吗？我有那个能力吗？但是主说什么，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我知道你们讲信心的时候会用这段圣经啊，没有错啊，这段圣经在讲信心啊，但是这里讲的信心跟我们平常讲的信心不一样，这里讲的信心是对主的话语的信心，对饶恕的恩典与能力的信心。主说如果你有信心，你要对这棵桑树说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如果你相信神赦罪的恩典在你身上，你对这样子的赦罪有信心的话，你只要有，你就可以饶恕你认为你不可以饶恕的。其实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在讲信心的问题，这是使徒们心中所想的，耶稣说你只要有就可以了，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其实你如果是耶稣的门徒，你是天国的子民的时候，你应该信靠神。这里的信心讲的是信靠神去饶恕人的信心。如果你有的话，那你怎么办？你就对这棵桑树说，对那个山说什么，意思是说你如果有的话，你就照着去做吧。所以问题在哪里？ 问题不在信心，是不是？问题在什么？在你是不是愿意？你是不是愿意？意愿的问题。所以耶稣接着说一个仆人本分的比喻，他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仆人的比喻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天国的百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那么主人说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主人说饶恕得罪你的人，你就怎么样，你就去饶恕吧，你不用问我饶恕了以后他还不会会不会继续的再得罪我，你也不用去问说我有那个能力去饶恕他吗，我有那个信心我会继续不断的饶恕吗，这些你都不用问，你要问的是什么，主人说的话你愿不愿意遵守。这也是前面路加在记载这段圣经的时候他用的一个词，他说使徒对主，如果你看到你是天国的子民，你是神国的公民，那么你就有一个使命，你有一个使命就是什么，就是要饶恕得罪你的人，因为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才能够把人带到神国那里去。早晨弟兄在带领聚会的弟兄在宣召的时候读了诗篇123篇，那里面讲到一句话说什么，仆人怎样望主人的手，使你怎样望什么使这个祖母的手，我们也应当照样仰望我们的神，是不是这样？好，你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是不是愿意做主耶稣的仆人呢？如果你愿意的话，试着仰望一下你的主人的手，试着仰望一下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伤，有人说是钉在这里，我们在这个 Lent 在四旬节的里面我们纪念耶稣的时候，你试着仰望耶稣的手，试着仰望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苦，为我们所喝的杯，试着纪念耶稣的时候思想到他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这样子受苦呢？因为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要饶恕我们在他面前我们所得罪他的一切的事情，这样，这一位主，今天在我们当中，也是在这段圣经里面，对我们说，你要饶恕得罪你的人。主这样子对你说的时候，你愿意吗？我用一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 信息。盼望这首诗歌能够帮助你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看不见的时候，主向我要信心；被伤害的时候，主向我要饶恕。看不见的时候，主向我要信心；暴风雨的夜里，主向我要歌声。我说主啊，我不会，你知道我心里忧愁。我说主啊，我不会，你知道我的忧愁。被伤害的时候，主向我要饶恕。在孤单的旷野，主向我要得胜。我说主啊，我不能，你知道我心里软弱。我就听主对我说，主对我说，黑夜我走过，我能分担你的忧愁。失望我一生过，我能担当你的软弱。黑夜我走过，我能分担你的忧愁。失望我一生过，我能担当你的软弱。看不见的时候，主的话给我信心。暴风雨的夜里，我高声赞美主名。我说主啊，谢谢你挪去我心里忧愁。我说主啊，谢谢你挪去我的忧愁。被伤害的时候，主的爱使我饶恕。在孤单的旷野，主的名是我的神。我说主啊，谢谢你代替我心里软弱。我说主啊，谢谢你，主，谢谢你。